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本圣经，是吧？无论是旧约或新约，我们都看到你对我们的百般的照顾，主啊，我们求主将你的话语，主啊，作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常常在这个末世和混乱的世界里边，主啊，我们有这种艰难的日子、歪曲悖谬的时代，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语，可以走在正路上。主啊，谢谢你今年一直保守我们来读箴言，主啊，实在是感恩赞美，让我们弟兄姐妹主啊都敞开，主啊，打开我们的心窍灵窍啊，帮助我们来听懂你的话语。特别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刚刚来听箴言的时候，你要特别帮助他们，照顾他们，让他们可以明白你的真道，主啊，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从头到末了都能够持久很久的来忍耐听到顺服。感谢主，主也赐福我的嘴啊，保守我所讲的，洁净我的口，特别我还有一点不舒服，求你保守我的喉咙。感谢主，让我们听得明白，讲得明白，求主祝福我们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大家看到今天呢，我的题目其实很特别，是吧？这题目呢就是告诉我们君王之道这个所罗门箴言的君王之道那我们常常就是在想一些问题，因为这个世界呢有很多的关于这个帝王之道，不知道你们有听过没有，就是什么叫王道什么叫王道呢？我们每个人都在想，作为一个统治者，作为一个君王，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们都是要去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就是我们要知道呢，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一些是失败的。那我们知道中国人的一个王道，就是他们讲到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就是说是靠的是至诚的心以用自己的方式来感化天下施行一个仁政，而且呢吸引更多人来依附自己所以他就是说孔孟之道的王道是这样的。与之相反的就是霸道霸道是什么呢？那霸道就是说依靠武力阴谋和阳谋然后各样的假仁假义为一己之私，然后去统治别人，去奴役别人这就是霸道所以很多人呢想做皇帝，想做官，想要做一个统治者，想要做个管理者我们说这要学习什么育人之术我们说在那边很多中国人大家在一块育人之术，怎么育人就是怎么样去控制别人，就权谋之道去掌管别人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看电视剧是吧，看一些的电影，特别前段时间是拍那个宫廷剧很流行是吧，那宫廷剧里面就看大家怎么样互相的斗看看斗到最后谁是老大斗到最后谁赢了，所以很多人呢就斗不过那些有计谋的人所以就和网友皇帝的一套然后呢那个宫女和那个皇后这边又有一套就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达到一种把对手呢挫骨扬灰然后报仇每天都有很多的敌人每天都是这个草木皆兵草木皆兵那这种的方式呢是君王之道我们说叫育人之术，但是在我们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呢，就从天上来的那造物主他给我们一套什么方式呢？跟这个世上的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来看到什么是厉害的王道真正厉害的不是我们看到了这些的君王之道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圣经里面的王道圣经里面的王道。那我今天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我是透过一个君王之道呢，就是讲到这个25章1到28节透过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所罗门箴言，教了我们要成为拥有君王之道的智慧人。如果懂得何事要隐藏，何事要查清，并且有爱仇敌的心，就会得到神的赏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讲的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去爱仇敌心的王道这个是比较难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1到22节来，我们一起念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以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到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 好，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呢，啊，这两节经文为什么，啊，为什么说，啊，我们要对人要仇敌饿了，啊，渴了，反而要给他。所以最想不通的就是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啊，打你的右脸之后呢，让你左脸也什么，给人打。哇，有这么样的生活方式，真的很憋屈哈，很憋屈。所以我们这里要真正来理解哈，真正的王道是什么啊？所以大家看到我的今天要讲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讲到前面关于一个君王的特质，他有什么样的特点，他的品格是什么，就是他本身的一个的啊优点。那后面呢就会讲到一个重要的，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仇敌，就与人之间怎么，我们说驭人之术，什么方式才能真正是一个君王的一个的统治的方式啊。所以前后都不一样，前面是本他的特质，后面是讲到他怎么去在生活中去用出来，这是最高的智慧啊，最高的智慧啊。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哈。所以我们从创世纪来想象这本圣经的最开始哈，创世纪呢就讲到什么呢，上帝造人，弟兄姐妹，上帝造人，造了人就造作谁的形象造的呢，造作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人有谁的形象，有神的形象。那神就是说创造宇宙万物的宇宙这个整个的就掌权者，那他才是真正的统治者，他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然后就跟他们说造好人之后他给人一个使命是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然后第二个什么呢，你们要治理什么，治理全地，你要管理好这个整个上帝所造的这个的地球，要管好它。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使命，你要做王。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之前就已经给我一个命令，就是说你们要治理，要管理好这个地球，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哈。就是我们这里来看看怎么样去做一个的君王啊，这有个君王哈，我们先来看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已经到了这个后半部分的最前面了，就讲到所罗门的箴言的下面一个部分，前面我们讲完了所罗门的关于个人的智慧敬畏神的方面，现在我们要来看你要做一个智慧人，做一个的有智慧的君王啊。好，那我们先唱一首歌好吧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首歌啊，在那个你的那个那张大纲的背面啊，你这边看不到的你可以来看一下哈。我们唱这个歌的题目叫做要恨恶罪要爱罪人啊，这个就是最高境界啊。我们看这是这个约书亚书哈 OK 和那个路加福音主耶稣的一段话。那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身边的人呢，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好吧啊，你不会唱就跟着来念一下啊。主啊，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啊，你率领我们去攻克众仇敌，主说不要怕，因他已交出仇敌，他们无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日头啊你要停在基边，月亮啊你要只在亚伦谷，这日以前以后神听人祷告，没有想这日因主为之名征战，门徒啊要爱你的仇敌，圣徒啊善待你的仇敌，这样你们必作至高神的子，你们要像天上父神一样慈悲，门徒啊门徒啊要爱你的
仇敌，神徒啊，要善待你的仇敌，这样你们必作至高神儿子，你们要像天上父神一样慈悲。
OK， 好，这个歌就告诉我们呢，怎么样要爱你的仇敌，因为你们是至高神的儿子，所以要像天上的父神一样去怎么样去慈悲啊，对待你的仇敌啊。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唱一遍啊。啊，我们说最高的智慧就是怎么样呢，要怎么样去爱你的人啊。所以很多的我们说这个世界跟这个圣经的标准不太一样。好，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证明为什么爱仇敌是一个最高的君王之道啊。如果我们掌握这一点呢，我们就会蒙福，而且以后我们做管理者是非常轻松的，没那么多麻烦哈。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结构。首先二十五章这个结构我说的是两段，我们先来看前面哈。君王之道首先看寻求与荣耀神。其实二十五章呢，它是跟二十八章和二十九章是对应的，它本身呢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呢这几章是一个平行的结构，那都是一前一后都是讲寻求和荣耀神的方式啊。作为一个君王怎么样去寻求和荣耀神。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啊。第一节说，以下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人所誊录的啊。这句话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前面的历史的背景哈，背景。那这个背景就告诉我们，这是所罗门的箴言。我说所罗门大家应该认识这个人，就是说他啊很有智慧啊，就是说他不是说去求钱财求地位，他先向上帝求说我要有智慧，所以神说我就赐给你的智慧，在天下的君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比拟你的智慧。所以他作为一个君王是啊，前面是很成功的啊。好，那来看看历史背景。那在这个列王记上的第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讲到所罗门的智慧。那所罗门的智慧呢是超过所有的东方人和埃及人，当时东方人和古埃及文明是最高的智慧了哈。古埃及文明当时是啊是非常的出名的啊，我们说古代的时候啊，那他的智慧胜过万人，他的名声在列国都传扬哈。他做了箴言有三千句，记住哈，他做了那个 Proverbs 就是箴言有三千句，那诗歌呢有一百零五首。所以呢我们这里讲到说他这个啊，他的后代就是犹大王啊。犹大王是什么呢？就是所罗门本来是个统一的王朝，南北国都统一的，以色列还算统一。后来到了他的后代呢，就到了那一代呢，然后他的后面的他的儿子就导致分裂南北国，南北国分裂了，因为所罗门死了嘛，他的后代就分裂南北国。那南国就是犹大国，那犹大就是南国呢，他有就出现他的这个啊君王的一个的继承。而北国不一样，北国就慢慢的就堕落了。那南国呢还算是有一些好的王，因为他们都读圣经哈，他们都按圣经来管理这个国家。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呢，西西家这一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主前，就是公元前七百一十五年和六百八十六年他在做王。所以在王下十八章这里讲到二十章都讲到西西家是这个所罗门的后代。那他呢就是我们说在他后面的王室的成员，王室的成员的哈，就是啊他的王室成员叫西西家，就继承他的西西家。那西西家他的那个成员呢就要抄录一本的我们说圣经，就是摩西五经哈写好的抄录，然后这个当皇帝的人呢就要把它放抄一份放在自己的身边，天天去读。所以呢刚好就这些西西家的王室就帮西西家抄了这一份的这个啊这个经文，那就是把这个所罗门的这个后面部分三千句的啊后面的那些的部分呢几百句呢就录到这另外一本的这个书里面，所以就把它分类了，是这样的啊。所以编成一本书，所以更好的让这个君王呢有一个教导。所以这是在所罗门死后二百五十年的死后二百五十年所誊录的另外的一本 很重要的书啊，所以就记录在这里，记录在这里，好吧？啊，所以我们看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神借助这个啊君王呢，把这一段的君王之道就传给这个继承人，传给继承人。好了，那我们看到他们的智慧哈、啊，继续借助这个啊所罗门箴言传给后面的君王，我们一起来也来学习，好吧？我们来学习呢，为什么要学呢？就是我们也要将来要做王。我们现在活在世上，可能现在哎呀，我们基督徒，其实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学习管理。所以每个基督徒，你不能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不做管理者，我不愿当官，这个是不对的一个的想法。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信了耶稣之后，你都要说我要做一个统治者，我要做一个什么管理者，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从创世纪开始。啊，每一位，我们将来每一位都要在以后的天上要做一个的啊管理者，就做一个皇帝，给着臣给你管，你怎么去管他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啊，这个告诉我们，首先是什么呢？告诉我们第一步，第二节哈，总纲。现在我们说君王的总纲是什么呢？来看看这个第二节，一起来念，来，将事隐藏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再来念一遍，来，将事隐藏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会是说这句话呢？下面就是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就来解释这一句话，就来解释这句话。 OK 啊，既然说做个皇帝有多难呢，我们怎么样能做一个成功的君王呢，成功的管理者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理解这些话。这个话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将事情隐藏起来，我们叫 cover， 就是把这个事情遮盖起来，不让人知道，这是神的 glory， 是神的荣耀。很多人说哎呀，上帝把很多秘密隐藏起来，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有好多秘密，有人就去查有没有外星人呢、啊有没有各种各样的那些的啊，隐藏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这个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呀、啊？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发生呢？啊，有好多事情我们都是隐藏的，是不是？啊，我们不知道。这本圣经也有，我们说90%几的以上的预言都应验了，包括以色列复国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些都应验了圣经。现在还有一些是没应验，就是将来末日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这个疫情的发生三年多这么长的时间，这个疫情算不算是世界末日的开始呢？啊，就很多人就去猜。所以但是呢，我们说将事隐秘，就是说神把这个事情隐藏起来，将这个话语隐藏起来，就是神的荣耀。神不是告诉你才叫荣耀，他有主权可以告诉你，他也有主权不告诉你。而王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管理者，上帝的在地上的一个管理者，他们有什么职责呢？将事查清。弟兄姐妹，我们说有些隐秘的事情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就不要去猜。但是呢，我们作为君王，作为管理者要做什么？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什么？就是把事情和这个话语把它搞清楚，去研究，去找出 search 或者 seek out， 就是找出来解释这个事情，找出事情的本质。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把本质和规律怎么样找出来，这才是我们的职责。所以你任何一件事情你都不要放过它，你一定要去什么查清。这就是一个管理者，一个管理者不能糊里糊涂，哎呀你这干嘛，我不管我的事，你怎么就怎么，那个管理者不负责任，这个老板不负责任，而是要说把事情怎么样查得清清楚楚，这叫管理者，君王的使命。OK， 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话隐秘的事。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生命记29章29节。来，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我们属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隐秘就跟刚才这经文是一样的，就是说隐秘的事情我们永远把它保持，是上帝什么时候揭秘就什么时候揭露，不是你的事，你不要去管。但是呢，我们说明显的事，就是我能够查清楚的事情，能够掌握规律的事情，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就必须要把它怎么样钻研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这样的话我们这就怎么查清呢？遵守这本上面的命令去做，你就达到了这个的目的，达到了这个目的，好吧。 OK， 好，那我们继续来往下面看。就是这里一定要记住哈，我们看这本圣经不是去找他的茬子，而是知道多少我们就钻研多少，这个就会啊有一个的度哈。所以作为一个统治者怎么样，弟兄姐妹，一个成功的统治者，一个成功的君王皇帝，一个成功的管理者，他首先就是要什么？如果是神的事情，你不要管闲事，你不要说上帝没有叫你知道的你去管闲事，你想做上帝那就麻烦了，这个皇帝就像自拔自为了，独裁了，明白这个意思吗？不要去管这个事情，神的事情不要管，你只管你手上的事情去学习，去研究，去查考，然后把它搞透了，这样的话我们来龙去脉搞清楚了，我们就会管理自己，管理好身边的人，否则的话你这个人就越界了，越界了。 OK， 好，所以统治者被人尊重有荣耀，乃是不是说他地位多高，不是说他的官当得多高，不是他多有钱，影响力多大，是什么？他首先要敬畏这位神，这个敬畏上帝的创造，你是上帝造的。然后第二个是你要把事情的规律和本质怎么样找出来，这就决定你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什么不知，这就是好学。这样的人才是管理者的首要本质。 OK， 一个人的特质你观察他是不是一个老板，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或者是一个有荣耀的老板，有荣耀的统治者，你观察他，他是不是这样的，把事查清，而不是不讲道理。OK， 这个是第一步，这是一个本质，叫品格。一个统治者成功的品格决定了他怎么样才是一个君王。 OK， 好了，接下来来论证。那我们来接下来论证几个方法，以一个的平行结构来告诉我们，重点在两边哈，在第三节和第十四节是我们的重点啊。然后我们来看君王的心，来说明荣耀。首先是我们说从一个君王的心来调查，然后从他的嘴巴来调查，然后从他的行为来调查，看他是不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是不是是一个负责任的。好，这个就是一个本质。我们现在看他的心，这个心呢啊，来看第三节好了，天之高，地之什么啊，地之厚，君王之心也什么测不透。你们一起来念一下十四节，来，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啊，这两句话为什么叫对称呢？好像不太对称，但实际上它是对称的。为什么？我们要来查考它，我们要搞清楚这句话啊。那天之高，就天很高，请问你知不知道天有多高吗？知不知道？当然不知道这天有多高，因为你现在很多人都不能测透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还没有人搞清楚到现在，这是一个奥秘，是不是？这是个奥秘哈。然后地之深，他说今天为止很多的地中心有什么东西还是没有真正去探测它，就今天地下的东西还有很多人说钻不进去，只是大概估计下面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但你真的进去了，挖洞挖到地心去了吗？还没有吧，是不是？还没有。所以地球之大或者是天之高，这个没有人猜透。同样的，君王的心也是这样的，就君王的心，一定一个统治者他的很难猜测他到底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他要用什么人，他要做什么事，往往我们很难去猜这个帝王之心，是不是？接下来就说哪一方面呢？哪一方面猜不透？好，第一方面，用人，用人你猜不透他哈。你看这个第四节五节说要除去恶人，第十三节对应说重用忠臣，他为什么会用小人用坏人也用忠臣呢？这个皇帝啊，有时候真的搞不定他哈，是不是？ OK， 你看我们第四节说，打个比方，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就可以做成一个器皿来用，是不是？你要做一个器皿，先把它渣子取掉，然后剩下纯银的东西来去打造的东西是很贵重的，对不对啊？这个就一定要除去渣子，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制造出贵重的器皿，也是一个含着渣子的东西，没有人去买它，是不是啊？所以他举个比方，银子是这样的。同样的，王面前的恶人你要不要除掉呢？一个国家一个君王要强盛要成功，你就把身边那些恶人怎么样，把他剔除，把他杀掉，把他赶走，不让他在我面前君王面前去存在， 这样的话呢，你的国位，你的国位就会公平公义，你就成为一个正直的一个国度啊，你的位置就保住了，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好了，下面也讲，他说他用一些的忠臣怎么用，来看第十三节，他说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怎么样，哇啊，心里怎么样，哎，好舒畅啊，好舒畅，就是说这个忠信的很忠诚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说用重用忠诚，比喻什么，也是一个比喻，他说就是像是在收割的时候去喝那个冰棒，吃冰棒哈。OK， 我们说如果天气很热，去收割的时候好热呀，吃一个雪，吃一个冰棒是很爽的，很爽的。所以他这个忠诚的使者呢，就很忠心于他，会被他差遣，让他感觉到心灵里边，我的心里面、魂里面会感觉到啊一种的舒畅，或者叫一种回归。我们要走向一种的正直的里面，叫回来，不要走一些啊这个啊那个没那些坏的皇帝，不正直奸佞的那些啊奸臣哈。好，我们看这两段可以看到，弟兄姐妹，一个皇帝，一个统治者，很难测，是不是？啊，我们说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以前看宫廷剧，说我们不要去猜测君王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因为他时常变化的，他时常就是多变的。你看那个，我们举个例子，李世民是不是？李世民他也用忠臣是不是？他就用那个很忠臣说，哎呀，给他指出来，给他啊、纳谏啊等等，那些忠臣都非常看魏征都是好的，结果他也用一些什么？奸臣，他也用一些奸臣，哇，这个李世民也用小人，一方面用小人，一方面用什么忠臣，他都叫做权谋之道，你知道吗？我们叫平衡。今天很多人说玩弄平衡术，我要弄一个人，告诉你，你可能有一天你会被他啊怎么样啊给踢掉，我有一个人上来，所以让你有一种危机感，忠臣和恶人都互相牵制。这是不是真智慧，弟兄姐妹？这是不是真智慧呢？照这个世界来说，这个人很有帝王之术，很有权谋，这个在世人看来是成功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告诉你，真正的智慧不是这样的。真的智慧是什么呢？除去恶人，用忠心可靠的人，这样就回归公平和正直的智慧。这个才是上帝要的，才是创造主要的，不是玩弄权术。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玩弄黑与白砸在一起啊，不是黑就是黑，就是白就是白，他把黑与白砸在一起，这个叫做权谋啊。所以好，那他这样用人的话怎么样呢，弟兄姐妹？他们的恶人、小人、忠臣和奸臣有什么区别？弟兄姐妹现在看第六节第七节是讲到奸臣，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就会开始有一种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面前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你在觐见王子面前叫你退下。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对应下来，这个是第几节？第十一节，来一起说。一句话说的何意，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哦，这里告诉我们恶人忠臣和恶臣是什么样的区别？一个是妄自尊大，一个是说话合适。所以不要在君王面前妄自尊大啊！这个就是说，有的人不差，以为自己在君王面前很得宠，就很嚣张。有没有这样的人？非常多哈。我们说，这个圣经里面有个哈曼啊，皇帝一用他，他就开始嚣张了哈，就要杀死那个忠臣，想害那个忠臣哈。把那个莫迪改给弄死，结果他就很狂妄，非常的狂妄，有权位了嘛，有地位了嘛，有个皇帝重用他嘛，哎，他就开始怎么样，坐上了高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不对？哈，这就是奸佞小人啊！他妄自尊大不要紧哦，我告诉你，他觉得自己可以坐高位，结果别人对他说：“你下去吧，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然后把他送上了。”断头台，这个就是说，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你在这些皇帝面前觉得你得宠，在老板面前得宠，你就坐那个位置上，千万不要。这个是啊，想停留在那里，想显出自己有地位， 有权利。告诉你别人一来，我告诉你麻烦了，他就说请你走开啊，离开，然后呢你在那个面前就开始被别人赶出去，这就是小人的作为，最后就会失去他这个啊在别人面前的得宠。好了，我们说一个真正的讲话合适的忠臣应该怎么讲话呢？在皇帝面前应该怎么讲话？好像金苹果放在哪里？放在一个的啊银碗里。这个银碗就是说一个 picture， 我们说是一个 picture， 就是一个 image， 就是一个像一个like apples of gold in a setting of silver 啊，这告诉我们的 silver 是什么东西呢？就讲到这个啊展示品是一个银子做的一个的 setting， 就是一个样子的展示品，然后放在那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就举个例子，哇，这个金苹果为什么那么好看呢？哈，这里就下面的告诉你是什么，一句话说的合适。弟兄姐妹，一句话怎么样说的合适？这个是高智慧哈。合适是不是说哎呀你这个人很会拍马屁？不是拍马屁的意思，弟兄姐妹，是什么？是你说的实事求是。这里说一句话说的合适，合乎情理，就是刚刚合适，刚刚合乎实事求是，实际情况非常合适，所以才像金苹果放在银碗里好看，非常珍贵，是不是啊 ？OK， 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说话说拍马屁拍在人家上面啊，觉得很舒服，不是的，这个不是拍马屁，这讲的要讲的怎么样，合乎实际情况，非常正确，不会偏左偏右，叫合适啊。OK， 所以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智慧的人他就是像这个金苹果，他就是懂得去劝人，去责备人，去合适，就是有方法去指出人家的问题而不得罪别人，这个叫做劝诫。劝诫不是说我说你好话，不是的，劝诫就是说我有时候会 rebuke，我会责骂他，我可能会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话，就像魏征一样，直接说李世民这个话是很直的，很直的。但是顺从的人呢，就很美，整个就是一个的金耳环，加上整个身体上上下下挂满了都是金的，我们说黄金的装饰。你不能说打个黄金，又掉个什么，又掉一个坠子或者那个叫做石头，你搞一个绿闪的。然后又挂一个金晃晃的，这是不合适的，对不对？是不是？很多人打扮，我看到有些的，女士打扮，她就这里就搞个绿闪的，很绿的，然后就挂着黄金的啊，然后戒指又是黄金的，戴又黄金的，这个就是绿的啊，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对不对？不配套，所以这里讲的说，金耳环就要配金金，所有的都要配套，不要不三不四的哈，这个叫做很合适的。这种方式叫金苹果落在银碗里，啊，会打扮。所以这个在君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忠臣和小人他们是怎么样对比的。好了，接下来看，那我们说要查清事实，首先这个君王要成为一个有内涵的人，他不能乱说话。好了，来看啊，第八节说什么？你不可冒失出去与人争执，免得最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怎样行了。好，第九节说什么？你与邻舍争讼，就与他一个人辩论，不可泄露别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了。弟兄姐妹，这里讲什么？你要查清事实，必须要懂得说话。我们要查清一些事实，要懂得不要冒失。你要明白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不要冒失。你作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你就要学会讲话，不要冲动，不要很快的就跟人吵。不要立刻跟他发生争吵，我跟你吵架，哎，千万不要吵架啊，弟兄姐妹，不能吵架，不能在肢体上、言语上跟人发怨言、相争、控诉、打官司，先不要去打官司，先不要去动这个事情，不要争，不要吵，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太冲动了，太冲动了就很容易怎么样，就被他羞辱，因为冲动就犯错误，犯错误人就抓住你那个东西，你就麻烦了。所以你做君王就做不稳了，你做老板就被人抓住把柄了，因为你太冲动了。好，与之下来说， 你与别人，你的朋友邻舍或者朋友或者同伴，这个邻舍呢是指同伴或者朋友，是怎么样？他说你跟他一起不要直接争辩，不要就事论事，不要胡扯，你要与他辩论，就事论事，千万不要什么泄露别人的密室。我们跟人在一起吵架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把人家的秘密骂出来。我们看那个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他们在台上冲动了就会说什么，说别人的密室，别人跟太太怎么样，别人跟那个怎么样，发生什么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家里的事全部抖出来，现在人家有个小缺点或者是摔一跤都笑人家的，有没有发生这事？哇，你肯定坐不上那个位置，因为你太不会讲话了。我告诉你，泄露别人的密室，恐怕听见了就会骂你，你的臭名就很难脱离了，你可能一世英名就毁在你乱说话。别人家的小事，别人家的私事，你在吵架的时候突然骂出来，这是非常不明智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作为一个成功的人，你千万记住，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或者有争论的时候，要就事论事，不要胡扯，不要扯人家的私事啊，不要骂人家，哎呀，你在家里怎么怎么样，你以前怎么怎么样，你以前那个时候我看到你怎么怎么样，哎，现在怎么怎么样，你讲这些话，我告诉你，倒霉的要死，就是你。你不能做统治者，你不能做老板，这样的人干脆不要做老板了，因为你不能够很好的说服人家，人家不愿意去跟你在一起，所以人家会骂你可耻，人家就是骂你，背后说你，人家说你就是你的所有的臭名都是传开了。 OK， 好了，弟兄姐妹，冲动是什么？魔鬼。其实冲动是你自己，不是魔鬼，魔鬼才懒得管你，对不对？你自己冲动了，口不择言，对不对？不择手段。 OK， 很不道德，千万注意，不道德的事情，别人的秘密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别人跟你讲的秘密你要保密。例如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牧师说的话，我不能够随便跟别人去说，我要替他保密，人家家里的事情你不能乱说的哈，记住哈。好，最后我们先念一下十四节，来，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这里没有，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他就是把他送礼物，其实不是的。我们从原文来看，他说无语的风云，也就这个人无语的风云，就告诉我们这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叫王子领袖或者长官。王子领袖长官的风和雨，风和雨，也就是他的情绪，他的发出来，心里面发出来的东西。做王子的，做长官的啊，他是怎么样去从你要看到他的发出来的那个风云啊，我们是他有怒气的嘛，对不对？你这样的话，如果你这个风云无雨，就是说你给他送礼物，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哎呀，我给那个人送了礼物，跟这个长官送了，我跟这个皇帝送了礼物，所以我就夸口啊，我给他送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告诉你，他的心是什么？王的心是什么？测不透的。你不要以为你送了礼给他，哎呀，我送了多少礼给这个当官的，他一定替我讲话。我告诉你，他是多变的，君王的心他是多变的，你不要去寄托在送的礼物上面，不要夸奖我送了他100万，我送了他1亿。我告诉你，倒霉的时候这个王不会顾你的，这个统治者，这个当官的不会管你的，你明白了吗？他是会变化的，所以千万不要夸口。好了，于是我们讲完了他的特质，那你看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告诉我们做人一定要正直啊，不可偏袒，不要看重有钱人就轻看穷人，千万不要哈！我们说两三个人一定要做见证，句句定准，也就是说你要讲实事求是。做王的人呢，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听风就是雨哈！记住了哈，一定要这方面要小心。好了，下面来，王者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对待你身边的人，现在他的特质有了，我们了解皇帝的心是怎样的了，我们了解他的为人了，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他是怎么样去真正对待身边的人啊，这个是很成功的，看看他是怎么样对人。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15到28节的中心，就是21到2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好了，弟兄姐妹，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了，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产生一种的把事情查清楚。我们要查清楚一切事情，首先要有什么？爱。我们没有爱人的心，我们就做不好老板。我们没有爱，就没有办法做长官。我们没有爱，就没办法体贴别人，做你手下是多么的痛苦。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看接下来有几个方面来告诉我们，祝福仇敌，以善胜恶有赏赐。有赏赐，什么赏赐呢？这是一个交叉结构，十八到二十八节，这是一个交叉结构。可以说哆咪嗦哆咪嗦，哎，好哆啊，然后再下来再回来。所以他的歌呢，就是哆咪嗦哆咪咪哆嗦咪哆，好，这样的，中间就是那个高音，在这个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咪那个地方哈。所以他这个就是讲这，他是啊，这个是 G A B C D F G， 其实跟唱歌是一样的哈，是一样的。它有一个回来的一个的回旋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首先呢，你要怎么样爱敌人呢？有爱呢，就是要善用你的舌头，控制你的心。好，我们来看看第十啊，这个第十五节，他说要善用你的舌头。第十五节讲什么？他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最重要的是舌头里面说什么，心就会什么想什么，心里想的舌头就会怎么样说出来。所以下面告诉我们二十八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城墙，没有城墙。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弟兄姐妹，有长度的鼻子，你的鼻子很长，说明你的忍耐力很强。有的人鼻子很短，忍不住鼻子就喷气了啊！鼻子越长越长，表明你有忍耐啊，叫长鼻子。长鼻子就是恒常忍耐，能够忍怒气的人，可以劝服一个的王子统治者。所以透过一个长久的忍耐，然后使这个统治者被你说服。所以一个真正的啊重要的一个说服别人的方式，你的舌头要注意。舌头会说话，那就不得了了，就会折断骨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舌头会善用，一件事情并不难解决。如果你的舌头乱说话，我告诉你，很多人的骨头就比你硬，你斗不过他啊！你用舌头去斗骨头肯定失败的。但是你的舌头很会用的话，他就是用柔来以柔克刚，以柔克刚哈。OK， 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看到你。然后接下来就是下面最下面说，同样的，你不克自己的心，你的心灵 spirit， 你没有王者的心，你没有那个灵，那你的城墙就会被人家攻进去。所以你的这个生意，你的这个的啊统治的这个地方会有缺憾，会有城墙被推倒，可能仇敌就进去攻击你。所以你的心和你的舌就是你的城，你要守好它，然后就不会让别人来攻击你。这是第一步啊，第一步。然后看接下来说，不但这样哦，你要对付自己吃贪吃的性格。你很贪恋那个做官，你很贪恋钱财，那就不行啊。 OK， 好，下来看不可贪吃。然后十六节说什么？你吃了蜜了吗？你吃了蜜吃够就可以了，恐怕你吃多了会怎么样？呕出来。弟兄姐妹，你们吃过蜜没有？吃蜜吃一点是可以的，如果大量的吃蜜会怎么样？会作呕。糖吃多了不好，对不对？记住，糖吃多了一定不好，恐怕你会呕出来。同样的对比下来，他说第二十七节，你蜜多了是不好的。为什么那个蜜代表什么？会告诉你呢。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答案，考究自己的荣耀，一起来说，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好，上面的十六节没有讲清楚，对不对？这是个比喻。而到了这个二十七节就说，这个就是考究自己的荣耀就吃蜜，太过考量自己的那个什么。弟兄姐妹，太过考量自己这个荣耀，就是我们说要看自己有多少人点赞我，我看我有多少粉丝，然后我要搜寻这个网上搜索我是不是很跟一个出名的人，我的被别人夸奖多不多，哎呀，我怎样，就是很多人怎么样，就要怎么看我，就是我们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也常常有时候在网上搜哈，我要搜，我输入名字叫陈斌或叫 Heman， 一输到这个 Google 上去就会跳出来，有没有你？ 如果有你的话，哇，好多人做你的粉丝，哎，那你就哇，这个蜜好甜呐、啊，是吧？越多你越去查，越去考量自己的这个名声，越考量自己在这个当地有多出名，你就会做偶的啊，有一天别人就把你偶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越关注自己这些东西，哎呀，我的外貌怎么样啊，我长得漂不漂亮啊，啊，然后我们很容易去给人家夸奖，夸多了就吃蜜，夸的越多蜜吃的越多，就会做偶。切记这个不可贪吃，不可贪心。我们看到那个游戏，最其实游戏一个贪吃蛇，有没有？贪吃蛇，贪吃蛇呢，它在那里动动动，它是因为什么越来越长？因为吃的东西越多，尾巴怎么样越长，结果到最后你出危险的几率越什么越高，因为你碰到什么东西那个尾巴就毁了你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千万不要太长，太长的话就很难，这个游戏就下面最后是很难的了啊，所以贪吃蛇就是很形象的东西，告诉我们不要搞得太多，不要贪吃。 OK， 好了，你不能不要贪吃哦啊，你天天不要去骚扰别人，你不要说我要竞选了，我天天去光顾人家的家门。好，下面看什么？十七节说，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然后呢，下面一起念二十六节，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躺浑之犬弄啄自己。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你不要打扰别人，也不要欺善怕恶，这两样东西是关系到我们做官、做老板、做统治者最重要的一方面。 OK， 就对待这样的人，例如我们要对待什么样的人，你的脚是很有价值的，你的脚是很有价值的，不要迈进人家的家门，不要老是今天我跟你很熟啊，我要上你家去敲你门啊，有没有人经常来光顾你的？有没有？没事没事就来敲我们，来我家蹭饭蹭吃，对不对？啊，哎，我跟你关系好啊，朋友嘛，对不对？啊，还有我为了拿选票，我天天敲你的门，哎，你投我票吧，哎，我去你家坐坐，送点礼给你啊。这些人是整天在寻求什么？进人的家门。我告诉你，进多了，人家心里就是说你这个人真烦，天天来打搅我。所以弟兄姐妹，我做牧师的，以前我们不是教导我们牧师要探访吗？老师说你们牧师啊，对每一个信徒都要人家家去探访，敲人家门，进去跟人家祷告。哎呀，我告诉你，其实不讨好的啊，很多人不懂，跑人家家跑多了，那我这个牧师老是来我家，我都没收拾，我家里乱七八糟，你来我家探访，我也没什么事，你天天来光顾我，是不是啊？那他对牧师很反感，你知道吧？所以牧师道，哎，这个人真烦，我看他来了我躲他，啊，就是这个意思。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你不要歧视进你朋友、你同伴、你的家、你的闺蜜。其实你的闺蜜你不要乱进人家门，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有个自己的私隐私，你也进人家家，那不行的嘛，对不对啊？也不行。好了，这么样呢，就是一人在恶人面前，注意好，因为这样不要进去，你也要正直，不要因为别人对你怎么样，你也要需要什么正直。弟兄姐妹，不要怕恶。我们作为一个艺人，我们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我要当官我就当官，好好当官，好好竞选，不要去拉拢人，我不怕恶人报复我，这是一个做统治者、做老板、做统治者的管理者的一个优点。也就是说，对待别人那些恶人来为难你的时候，你不会颤抖，你不会害怕，你不会他给你什么好处你就跌倒，不会。而且不要去淌这个泉水，不要弄你的全员都弄坏了，你本来是品质很好的人，结果为了当官，为了做管理者，为了做老板，搞得自己呢不三不四的，这个都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统治者哈。 OK， 好了，下面我们是怎么样呢啊？要讲真话哦，讲真话来看啊。然后十八节说不要做假见证，你不要说谎，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利刀快剑。后面呢啊不一样啊，二十五节相反来，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像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感谢神哈，这个告诉我们，做假见证、做假证据、做假证去陷害别人的、骂别人的啊啊，这个是一个大锤。大锤就是三个方法，我们要去陷害别人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大锤，大锤就把你驱散，敲打你，把你赶走。第二个是利刀，我用战争，我用斗争，我用暴力对你，这个叫做斗争，叫利刀。然后我用快剑，
我要去对付比哈那种快剑，就是我们这个快剑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的阴谋，搞阴谋，搞阳谋，啊！第二个呢，我们千万不要去陷害别人的时候用这个大锤、用利刀、用快剑，这些方式都是非常伤人的，你不能这样，好吧？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这样就不如人家了，人家有好消息拿来，就像是一杯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啊，我很口渴，你带了个好消息给我，是不是啊？一定要注意哈这方面。好，感谢神，我们作为一个王者，我们作为一个领袖，我们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我们要成功成为一个君王般的管理者。我们千万不要玩弄驱赶别人，自己上位，会用武力，会用批斗，会发动战争的方式，不要搞背后的阴谋，不要去怎么样暗箭伤人，这就是很重要的提示哈。你千万不要撒谎哈，一定记住，一定要报好消息，一定要讲真话，一定要 good news。 现在我们圣诞节来了，要跟人家传，哎呀，主耶稣降生的喜乐和平安，要给他传扬真理，然后别人就会听到一些他们听不到的，然后得到心灵的饥渴的满足啊，他需要是精神上、信仰上的，你给他一些的提示，这个很重要，不要搞阴谋，哈，不要搞阳谋，哈。好了，最后呢，真假分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选择朋友和选择婚姻，啊，这个是最亲近的人了哈。你看，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缝的脚，啊，同样对应下来，我们看二十四节，来一起念，宁可住在房顶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一起住。首先是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你要选朋友，你的朋友很关系到你的成功和失败。这个朋友是什么人呢？弟兄姐妹，箴言教导我们，这些朋友是如果是行诡诈的，如果是处事不忠诚的，说话不算话的，说一套做一套，背信弃义，非常诡诈的人，你不要去让他做朋友，好不好？不忠诚。弟兄姐妹，当你在患难的时候、落魄的时候，当你在忧伤痛苦的时候，你去靠这些耍诡诈的人、说话不算话的人，你不是更伤心吗？他不但帮不到你啊，他还拆台。拆什么台？就是你的牙齿啊坏掉了，漏风了，牙齿坏了，你有人去补牙就知道了，哎呀，好难受啊，是不是啊？难受。还有就是你看错缝的脚，这个脚已经脱臼了，我来让你拉一条腿，我还拉着你跑，你有没有救过那些落水的人呢？那些落水的人，你救他的时候，然后他一下就啊，我不会游水啊，你去救他，你要小心，你如果被他抓住了，他就拽死你，拽到水里就淹死你，你知道吗？你应该怎么样把他怎么样打晕了，把他救上来啊，这个就是说一个没有用的脚都脱臼了，不能动，你还让他做朋友，拉你后腿，这个不行啊。弟兄姐妹，我们要聪明一点，交朋友不能交这些朋友啊。同样的，我们娶妻子，我们跟人结婚，找男朋友找女朋友也要小心，跟什么人结婚呢？宁可住在房顶上，不要跟宽阔的房屋与人争吵的妇人一起住。什么叫争吵的妇人？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嘴巴很多了，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这个人讲话就是嘴巴啊呱呱呱呱呱呱叫了，这个很容易争吵的，动不动就跟你吵架，你不爱我，你说爱我，你说怎么听我的啊？是不是你这个人是什么什么迟到了？你这个人是不守信用啊？整天在你面前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这样的妇人你跟他结婚，我告诉你，有些你住在房顶上，你都不愿意跟他一起住啊！啊，弟兄姐妹，你如果做一个当官的，做一个老板，娶了这样的太太。啊，嫁给这一个的丈夫，你的生意会出问题啊，你的管理他们会干涉你的公司啊，他会干涉你做官的，甚至贪污啊。你知道现在做官的最可怕的就是他那个妻子去贪啊，他在背后搞事啊，争吵啊，整天在外没事干啊，做闲人马大姐啊，那拿着你这是什么搞啊？是不是？这个很麻烦的，弟兄姐妹，所以交朋友与你的结婚的对象一定要小心。这个做君王一定要找清楚，千万不要找那些破坏你的，你的麻烦了。所以最可怕的是什么呢？碰上这些人，最后他们的表现是，你看，他们这些朋友是什么人？ 这位朋友说，二师姐说，对伤心的人唱歌，啊，由于冬天怎么样脱人家衣服，有人那个在茧上面到处哇起泡沫，啊，这个就是很形象的。然后二十三节来一起念，北风生雨，残暴人的舌头也生怒容。弟兄姐妹，北风生雨，你知道什么叫北风生雨？北风吹过来，就会有冻雨，冻雨一来就麻烦了。你们有没有住过这个地方？我在多伦多我就知道，如果下雪了，如果下雪的时候下雨会怎么样？哇，下雨那就整个是叫做冻冰冻啊！你看那个树啊，然后大批的树倒下来，就是因为很多的冰结冰在树上面，然后掉透就垮下来，树就倒下来。然后地上呢，哇，你踩在地上不好摔跤，你开车驴开着就滑，就是北风，就是这个生雨，残暴人的舌头也会导致这个事情来，你就会骂娘，你知道吗？你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好了，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最可怕的是看见人家伤心了，亲人去世了，遭大难了，还在唱歌。啊，这唱什么歌啊？唱好汉歌，对不对？大河向东流啊，天上吹北斗啊。哎呦，我就那么伤心，你还吹这个歌，搞得我都很难过。本来就是说，大家陪伴一下，不要去欢乐的。这个唱歌是代表你很欢乐，人家很伤心，你就欢乐。这个是没有情商，知道吗？太低级。我们的孩子们，如果说你看你的孩子，明明人家是很伤心了，你的孩子在上去，哎，有什么好伤心的？我们一起玩吧，好，我们开心，我们唱歌，我们跳舞。你看你的儿子这样，看你女儿这样，管教啊，他是没有情商啊，你知道吗？你说，孩子啊，这个他遇到难事了，他家里很痛苦，他现在生病了，你不要去惹他，你不要去挑他，去在他面前幸灾乐祸，这不是一个好的品格啊，孩子，不要这样对人，你要这样教，你说，哎，是，这爱再怎么样怎么样，我儿子就这样的了，那不行，六姐妹要教，你对人唱歌叫人家脱衣服，知道吗？这是非常没有家教的啊，我们要有家教。OK， 弟兄姐妹，面对仇恨，我们面对以上的人，好，一起来看，面对好多仇恨，面对前面这些人啊，面对这些的责备，面对这些啊这些以恶报恶的，面对你身边的那些的吵闹的人，面对你身边那些天天来你伤心他就唱歌的人，你面对啊前面好多好多经常去打扰人家的，上人家家门去探访的那些人，骚扰你的人等等哈，这些做假见证说谎话的人，你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作为一个王者，我们要怎么做？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什么饭吃；你若他若渴了，他一定要抢你的水来喝。你什么？你给他，啊，你给他，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怎么样堆在他的头上。所以最最忠心的是什么？是如何对待你的仇敌。弟兄姐妹，如果饥饿了给他，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你不会吃亏。我们很多人说，哇，他对我那么差，他对待我那么残酷，我要报仇，我要报复他。但是这里反过来说，你不要，你反而要给他，满足他，因为这样行你不会吃亏。为什么？因为他的头上就起火了。你知道，你对这样的恶人，对待这样的人，你不要去用你的心机在他身上，不要难过，神会怎么样？他说耶和华会补偿你，这个叫 reward，或者叫 pay， 或者叫做是替你报仇，神会替你报仇，神会报答给你双倍的祝福。你给他吃，上帝再给你双倍的有的吃；你给他喝，给你双倍的喝。所以我们说有平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仇敌饿了，就要给他。为什么？这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难的，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最后我告诉你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主耶稣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功课。他说有句话说，他说你听见有话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哈，有话说，凡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个是世界上的报仇。我们这里说你的邻舍好朋友你就爱他，但是你的仇敌呢你就不爱他，这个不行，这个不是一个君王的心胸，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能这样。他说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对不对？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若单单爱了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弟兄姐妹，你们爱你的孩子，你们爱你的妻子， 你们爱你的亲人父母没什么赏赐，因为你是本能，因为我的亲人我应该爱，这是动物都可以有的。弟兄姐妹，动物都会爱自己的生下来的亲人，都有这种情谊，我们有什么赏赐呢？税吏、坏人、虎毒都不食子，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但担心你们弟兄的安比什么有呢？但外国人不也这样吗？一起来念，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经上记着说，主说深渊在我，报应在我，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若渴了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以恶为恶所胜，乃要什么？以善胜恶。
好了，弟兄姐妹，现在就出了答案了，告诉我们了，你面对这样的人，邪恶的人，你面对假见证的人，你面对妥协的人，你面对背信弃义的人，你面对争吵野蛮的妻子和丈夫，你面对别人重伤你，你面对各种的身边的亲朋好友以及陌生人为难你的时候，你这个成功的人你要做什么？爱你的仇敌，因为你爱他就像主耶稣一样。弟兄姐妹，主耶稣怎么爱人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生活33年，他被人看不起，他被人伤害，骂他是私生子，他甚至于很多人拉住他的腿，主耶稣我要得医治，你治好我的病，他都拉住耶稣，耶稣说好吧，我给你吧，你骂我吧，我给你吧。所有的人来找他的，他都满足他，他要面包就给他面包，他要什么就给他，都来欺负他，最后他被钉上十字架，被人出卖了，他在十字架说什么话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所有的人在十字架上都来想杀死耶稣，耶稣说赦免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起哄，就是喜欢在那里一起来陷害，喜欢跟这些坏人一起同流合污。 OK， 弟兄姐妹，主耶稣赦免他们，赦免杀害他的人，伤害他的人，我们怎么做？弟兄姐妹，后来这些人怎么样？都被神击杀了。后来这些犹太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后来这些犹太人失去了他们的国土，他们被掳到世界抛来抛去，在每个国家被人成为犹太人，没有地位，这就是神的报应。还有呢，我常常就想象我自己在我牧会的里面，我做牧师，我传福音，很多人都会伤害我们，来说我其实传福音给他又不是出于恶心，我是出于好意，对不对？但他们呢就觉得，哇，你这个人啊，怎么样怎么样，就跟我争，跟我辩，甚至打我，伤害我。到现在为止，我去对很多人去做的时候，我在教会的当中也有一些以前在教会里面，然后几个人一起来批斗我，啊，这个就是不断的去攻击我，诽谤我。我说主啊，我对他们是好意，为什么遭到这样的待遇呢？我问主耶稣，我说主耶稣，为什么他们这样诽谤你，诽谤教会？主耶稣，你受不受伤害？最后我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对我说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伤不了我，也伤不了你，你坚持你自己讲真理，好好讲好你的真理，祷告，你就尽到你的责任了，我就与你同在，我就祝福你。所以感谢神，这么多年来我看到很多的那些伤害我的人，神都一一的把他们放在他们的痛苦当中，炭火堆到他们的头上，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当然我也要小心，弟兄姐妹，不能幸灾乐祸。好了，我们要记住，他们伤害不到主耶稣，他们也伤害不了你，因为神报仇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了。 OK， 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最后呢一起来呢唱一首诗歌，好吧？好，我们的智慧，现在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是君王。从今天开始，你要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君王，我是一个至少王子公主的身份，在上帝眼中，哈，你会受伤吗？如果你会受伤，你就不能成为天父的孩子，因为神的孩子是不怕人家伤害他，因为他有一个永远的国度，他知道这些人在地上都是暂时的，活他10年20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真正被神认可的赏赐的是那些坚持忍耐的人，好吧？我盼望你成为王者，不要成为那些 想报仇的人。哎呀，我今年当官就是要报仇，我十年报，我十年之后报仇，再也十年报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千万不要这样，我们一定要知道，你报仇上帝不报仇，你不报仇上帝说我来动手。记住，神是很公平的啊，他是非常公平的。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啊，唱一首诗歌啊，要切记，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要恨恶罪，但是要什么？爱罪人，爱你的仇敌，好不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爱仇敌，要恨恶我们身上的罪，恨恶别人的罪。今天有很多的同性恋啊，各种的罪恶，各种的坏人，我们恨恶那些罪，但是要爱那些人，怜悯他们，为他们祷告，因为神会报应那些恶人，不需要你动手。我们是神的孩子，好吧？啊，求主赏赐我们，我爱我们的忍耐啊，我们一起来啊唱这首诗歌，将它呢好好记在我们心里。这首歌告诉我们呢，约书亚在战争的时候不是靠自己征战，他是靠祷告。他说月亮啊对，你要停在亚亚伦谷。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你看，连太阳月亮都为一个愿意祷告的一个的统治者元帅来停留在那里不动，就是为了杀光那些仇敌。神是他自己去杀他，上帝他自己做元帅杀掉他们，而不是靠他们啊。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主啊，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啊，你率领我们去攻克众仇敌。主说不要怕，因他已交出仇敌，他们无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日头啊，要停在基甸，月亮啊，你要只在亚亚伦谷。这日一切以后，神听人祷告，没有想着日夜主为子民征战。门徒啊，门徒啊，要爱你的仇敌。圣徒啊，要善待你的仇敌，这样你们必做至高者儿子。你们要像天上父神一样慈悲。再来，日头啊，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甸，月亮啊，你要只在亚亚勒谷。这日一切以后，神听人祷告，没有想着日夜主为子民征战。仇敌，圣徒啊，要善待你的仇敌，这样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子，你们要像天上父神一样慈悲。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是吧？要知道怎么样去爱仇敌。主啊，我们越爱仇敌，虽然说我们主耶稣说你把你的右脸给他们打，左脸给他们打，并不是真的让他们打，我们有愿意让别人去打的心，是我们不愿意自己伸冤。我们知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出手，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受委屈，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将来要做统治者，在天上神的国度要做王，要做各个大大小小的管理者。主啊，你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地上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仇敌。主啊，我们要做一个优秀的老板，我们要做一个优秀的家长和长辈，我们要做一个当官的或者做生意的，我们要做一个管理者，做一个君王。主啊，最大的就是我们要对身边的人去爱他们。主啊，他们伤害我们不要紧，我们的神会为我们做王，为我们伸冤。我们把这个审判权交在神的手中，他就会为我们动手。主啊，我们越是想报仇，我们就越是失望，因为神说你们冤冤相报，我就不帮你们报。神就是告诉我们，他们不能伤害我们，他们不能伤害神。主耶稣说他不受伤，虽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我没有受伤，我已经得胜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别人伤害我们，说我们没有受伤，受伤的是他们。我们越是对他们好，
他的炭火就烧起来，地狱的火就把他们烧尽。我们相信神的权柄，主啊，让我们爱罪人，恨恶我们自己的罪，也恨恶我们身边的那些人的罪，但是我们要救他们的灵魂。感谢你替我们做主，让我们去经历你这种的大爱和君王之道。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